期结束最后一课，就是新的分地。那下礼拜开始，我们主日学是讲以西结书啊，是请前那文慧姐妹来教我们啊。以西结书啊，我觉得我准备完以西结书以后，我觉得以西结书比这个以赛亚书容易啊。这是以前我是觉得以西结书是全圣经最难懂的一卷书哈，但是我这次叫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完以后，我发现以西结书好像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哈，比这个以赛亚书就是比较容易准备哈，因为以西结书它就是很有次序哈，很有次序，它的就是它年代都是。就是按着年代 来下来的，所以我觉得反而容易，但是以赛亚书我觉得真的是不太容易。那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跟这个文慧姐妹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就因为我觉得以赛亚书真的有一个人带的话真的是好很多。Yeah, 所以请大家就是多来踊跃的来上课。那今天我们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今天我们来到最后一课，就是新的分地哈。分地就是讲到以色列支派的那个在他的国土里头的分地哈，就是都是将来的事情哈。那其实我今天这个主题虽然是讲新的，这个题目虽然是新的分地，其实我讲的不只是分地哈，还有就是我会讲到在千禧年国度那个圣殿山的一些变化，还有有一条生命河哈，还有就是讲到千禧年国度以色列的那个地它的地界哈是会被恢复哈。那最后讲以色列支派的新的分地。那我们知道这个以西结他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曾经神曾经就是两次在异象里面把他带回耶路撒冷。那第一次呢，我们读过就是在以西结书八到第十一章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还没有被毁灭还没有被巴比伦毁灭。那可是神就带他去看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个堕落的状况就是以色列在里面拜各式各样的偶像所以神就他也在异象里面看到神的荣耀离开那神的荣耀离开的话，我们知道一个圣殿或者是一个教会如果没有神的同在，那个就是一个空的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那些圣殿里面就是神的荣耀那个明显的同在，那个就是证明神他在这里那如果一个教会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教会没有圣灵的同在，我觉得这个教会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真的没有意义，连神都不要所以那第一次是带以西结去看那个圣殿的那个堕落的光景第二次神带他去看，就是看到那个圣殿复兴的光景还有耶路撒冷，还有整个以色列国复兴的光景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鼓舞人的事情那这都是在他在异象里面看到这个耶路撒冷那我们已经讲过，就是说这个在千禧年国度的那个新的圣殿还有新的敬拜，那今天我们是讲新的分地好，那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圣殿山所以今天我们是会讲这四个这个大题目那今天我是有特别多的这个图片还有一些就是手绘的地图，因为都是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个地图都是人画的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圣殿山 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七年大灾难的这个末期哈、啊，主耶稣他会第二次临到地上，那他来的时候呢，就是跟他去的那个地点是一样的，他去的时候是他从橄榄山上升，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讲到哈，那他来的时候他也是来到先来到橄榄山 OK， 所以当他的脚一踏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个撒加利亚书说第十四章就说地就大震动 OK， 就是一个好像那个地壳好像有一个变动哈，那个时候哈、啊，那个圣殿山哈、啊，你知道圣殿山就是锡安山嘛，或者是他们有所叫摩利亚山哈、啊，就是呀，那圣殿山那个时候就会因为地震的关系啊，突然间会变成很高的山 ，OK， 把那个不晓就是那个地震那个就是好像把它挤得很高哈、啊，那然后呢，主耶稣是。脚踏的那个橄榄山呢，它会从这个东边到西边哈、啊，就是分裂 ，OK， 那然后就裂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山谷哈、啊、呀。我们读如果读你读那个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的时候，就讲到说那个山谷那个时候以色列遭受到很大的那个就是战争哈、啊，他们会从这个山谷上。往东逃哈，那这个山谷另外还有一个作用哈，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哈，讲生命河的时候会提到。所以那个是地震的时候，橄榄山的分裂，然后一半向北边挪哈，一半向南边挪哈，那所以中间就有一个大的山谷 ，OK，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哈，就是刚刚讲到那圣殿山变得很高，我在网上花了一些时间找了一些图画，那这些图画都是人画的 ，OK， 所以只是想加强大家的印象，那当然到时候不一定是那个样子，就是好，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是圣殿山，我想他画的是圣殿山，你看那个右上角，对不起，就是你看这块亮亮的平常为什么看不出来它亮亮的闪那个发光，就是好像这个地方好像是应该是圣殿，然后从圣殿里面会流出一条河，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哈，就是好像一下子变得很高哈，这样。那还有就是你看第二幅哈，锡安山就是圣殿山哈，那你看这一块啊，这个是就是千禧年的圣殿 ，OK。那这个是耶路撒冷 ，OK， 所以我们那时候看到耶路撒冷跟这个圣殿是不在同一个地方的，我们在旧约知道圣殿都是就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嘛，对不对？可是那到千禧年的时候，这两个地方是分开的 ，OK， 所以这个水哈，等一下我们讲水的时候就讲哈，所以你看这个就是那个时候，我相信就是那个山那个会比较高哈，呀，这个然后就越来越低这样子哈。好，这是讲到这个圣殿山哈。好，那第二个就是我讲到这个生命河，在千禧年里面，那个就是以西结在异象里面，他看到就是有水从圣殿的那个圣所的那个门槛下往东流出啊，这个在千禧年有一条河从圣殿流出哈，那这条河呢也是肉眼可见的哈，就跟那个千禧年圣殿一样，都是肉眼可见的，那就成为一个肉眼可见的一个神的同在跟神祝福的一个记号 ，OK 呀，千禧年圣殿跟千禧年圣殿流出的河都是肉眼可见的哈，那其实在先知书里头哈。那个先知约珥跟撒加利亚啊，还有其实诗篇也都提到一条河 ，OK， 好，那我们来看这条河哈、啊，你看这个圣殿哈、啊，是方形的，对不对？这是千禧年圣殿啊，方形很大，然后你看到没有？有一条河，有一条河流出来哈、啊， 从圣殿的这个门槛流下来，然后经过这个流到祭坛，这是祭坛，祭坛 南边，这边是南边，这边是北边，这边是东边，这边是西边，那这条河呢就有水，从以西结看到有水从这样流出来，就都在南边，然后流过，然后又流过这个，这个是内东门，里面内院的东门，这个是外院的东门，那然后他就流过这个外院东门的南边，然后就继续往东流。所以我们知道这条河呢是从源头是在圣殿，而且是源源不绝的，它那个水就是一直流。我想这条河很多人都认为这条河就是代表神的祝福。那当他流出圣殿以后，因为我们刚讲到那个地形的关系，那地形就是因为它比较高，所以它下面那个河水就会，那个 河床就越来越低，所以它的水位也会越来越高。那以西结书的话就讲到说，这个带这个以西结参观圣殿的那个天使，他就开始量那条河的深度。那我们就看下面一个图片，这个 OK， 这个是画的，其实我觉得它画的不太好，那这条河怎么好像往上走，其实它应该往下走，不过就是一个参考。那你看这个好像是，这个好像是那个外院的那个东门，然后那个水流出来，你看那个天使它是每一千轴它就量一遍，首先第一遍它是那个量它叫以西结下去吧，还是怎么样？他量到那个水就到他的那个脚踝啊，脚踝哈、啊。然后第二次一千轴又量一次，就到他的膝盖哈、啊。第三次量就到他的腰哈、啊。再量一千次，这个就只剩下一个头了哈、啊，就是表示已经成河了。OK， 所以这条河就是越来越那个水越来越深哈。啊，那这条河流到哪里去呢？
死海。
看，就这也是我找人画的一幅图吧，因为这个都是以后的事情，所以就没办法拍照，所以只能够根据这个圣经讲的来画图。那这条河呢，其实它流出这个圣殿以后，它就往南拐，对，拐弯，拐到南边。那为什么要拐到南边呢？因为你看这个是圣殿，这个小小的，这个是圣殿，然后这边这个是耶路撒冷城。那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它往那个河水往东流，对不对？往东流，然后想往南拐，就拐到耶路撒冷。那其实我读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条河，因为然后这条河呢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它就分成两条。刚才我们讲到那个橄榄山那个地震，对不对？有一条山谷正好给这条河水流进来，可是它在耶路撒冷就分成两条。我不知道这个是在耶路撒冷城里头呢，还是说还没有到时候就分了，还是怎么样， 我读的时候看不出来。但是这你们说不定可以看出来，那如果你们看到知道的话告诉我。Okay， 那所以这条河就在耶路撒冷这个就分成两条，这条河分叉。Okay， 这个其实诗篇上也有有刚刚就说那个诗篇他有提到，就是诗篇第46章就讲到有耶路撒冷分叉成两条，有一条河分成两条。那就是这边是西边，这边是 地中海、okay？ 那有一条就往这边， okay？ 那有一条就往这边，这边就是死海， okay？ 那这条河呢我叫它生命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河水当它这个河水流的时候， 它两旁会长出那个树木，那这些树木呢上面就结很多各式各样的果子，那个树上的果子，那这些果子可以做食物， 那还有就是还有它的叶子可以医治万民哈。那个其实我们如果你读那个启示录第二十二章最后一章哈，讲到那时候讲到是新天新天新地 ，OK， 就是千年国度后面的一个阶段叫做新天新地哈，那个是一个永恒国度。但在讲到启示录二十二章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他也提到一条河，还有提到树 ，OK， 所以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下，我可以去读一下。那这条河就是两条都一样，都会长树木，两旁都长树木，而且叶子都可以医治万民哈。嗯，我在想说那时候说不定可以不用煮饭了，就采果子吃就可以了。我最不喜欢煮饭了。那好，那这条河就流到地中海，这条河流到死海。我们知道死海的盐分是很高的，对不对？现在死海是没有生命，就它的价值就是它的盐分。但是这个盐分呢，就是让它里头没有鱼啊，什么都没有，没有生物。OK， 但是当这条河流到死海的时候，这个死海本来是盐水，很重很重的盐水，它就会变成淡水。OK。那英文就是说它那个水是变甜 ，OK， 那其实就是讲的淡水的意思 ，OK， 这条河就变成淡水，好像这个死海就变成一个淡水湖了哈，那里头就会长出很多很多的生物哈，各式各样的活物，还有鱼类，那个鱼类种类繁多，而且很多，就跟那个地中海一样 ，OK， 呀，那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哈，那还有就是渔夫啊会在这个。岸上会撒网捕鱼 ，OK， 也在岸上晒网，所以那时候的景象跟现在很不一样哈。有人说这边也有也其实也是有那个渔夫哈。那还有的就是说，你看这个是死海，对不对？这还有一个，其实我没有我不知道现在是真正的地图是这个样子，我相信应该是哈。这个死海南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沼泽地 ，OK， 就是一个沼泽地比较低哈。那这个里面呢，这个水哈就不会流到这边来，所以这一块地呢还是有很高的盐分哈。那为什么呢？因为神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他们是生活上还是需要盐的 ，OK， 所以这百姓还是可以在这边采盐啊。所以是这样，这边有鱼，这边有盐，所以真的很充分的啊。这是讲到这个生命的河哈，讲到圣殿山生命的河哈。那下面我们要来讲这个地界，以色列在千年国度里面，他就是说他会恢复。他的地界，为什么我讲恢复呢？因为这个地界这个地界不是新的，其实是恢复的。那看下一张这个地界稍微要解释一下，就是我其实一直都对这个地界搞得很不清楚，也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看 去研究。那我这次因为要讲这个地界嘛，所以我就非要强迫我自己要搞清楚啊。然后这是我自己的结论啊，就是说，其实神在神在创世纪第十五章，他告诉这个亚伯拉罕哈说，我要把就是从这个埃及小河，喂，对不起，我怎么每次都搞这个，就是。这个是埃及，这边有一个不是这条河是叫做埃及小河哈，它不是尼罗河 ，OK， 有人说它有的名字叫做埃及河，那我以前以为埃及河就是尼罗河，其实不是的，它这边是一条小河 ，OK， 然后这个北边这一个地方哈是我们知道幼发拉底河跟那个另外一条河两河流域。就是在东边嘛，可是它这个河因为是往上流的 ，OK， 特别是幼发拉底河，它幼发拉底河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条河叫底格里斯河是这样子，所以是好像有点分叉的。可是这两条河都是往北边流，那特别是幼发拉底河哈， 就比较靠近这个以色列的国界哈。所以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就是很多很多那种 敌国的军队哈，因为这边有就是都是从这边来入侵以色列的哈。那所以这个神就跟那个亚伯拉罕说，我要把从埃及小河到幼发拉底河哈，这边又不是这边的幼发拉底河，是这边的流到这边的哈，这块地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 ，OK。所以我就感觉我发现就是说，他只是讲，我就觉得神给亚伯拉罕只是一个范围 ，OK。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之约开始的时候就是都是很大的，就是一个范围哈，所以后来就陆续就会有什么大卫之约啊，什么巴勒斯坦之约等等，就是好像是亚伯拉罕的那个延伸，就是越来越清楚。我们都知道神的启示是渐进的嘛，所以那个时候神只是给亚，就是他就想从这边到这边 ，OK， 可他并没有讲这个地界，是这样都没有讲哈。那什么时候讲地界呢？我发现就是说，当这个摩西哈带领以色列出埃及40年在旷野，然后最后其实在旷野应该是38年，在那边游荡哈，然后最后就是他从这个约旦河的东边，后来从他这样子走啊，旷野这样子，然后本来是想要从这个南边进去的哈。在民数记对不对？可是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件事让神非常的生气，所以神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这样转圈转了38年，然后最后时间到了，神就叫摩西带他就不从这边进去了，就这样子弯了一下，从这个从约旦河的东边进去 OK。所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到了这个这边有个就是摩亚平原的时候，那就准备要过约旦河了。那个时候神就告诉摩西，你要进去这块地的这个地界 okay， 就是这样 OK， yeah， 就是有人根据这个民数记画出来的 okay， 在民数记才讲它的确实的地界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民数记34章第1到12节那因为很多的地名那其实很多地名到现在都已经那个都不晓得是哪里了，所以很多人画这个图的时候呢，也只能够就是尽他们所知道的话，不过几乎 大部分都很接近哈。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他一个范围，民数记的时候给他地界 OK。 那那这个以色列在千禧年国度的地界呢，其实就是根据学者他们就说，就是如果你去看以西结第47章15到20节，他们也根据以西结，他以西结就是47章，他也有讲到那个地界，就是那些城市啊什么什么，那他们画出来的结果就跟这个民数记几乎很像 OK。所以其实这个以西结的这个国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国界呢，其实就是神当初指示摩西的那个地界，也就是神当初给告诉亚伯拉罕的那个范围哈，那个时候没有地界哈，这是我的了解 OK。如果你们有看到不同的看法哈，那欢迎你们告诉我 OK。好，这是讲到，所以其实我们知道那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有一部分是讲到土地，对不对？就是神要把这个一块土地赐给那个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那这个约呢叫做巴勒斯坦之约哈，它是讲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延伸。OK， 我们知道大卫之约也是一个延伸啊，对不对？那有关于这个土地的部分，就是讲这个巴勒斯坦之约是有关于土地的部分哈。那这个部分呢，会在千禧年的时候完全应验啊。好，所以其实像千禧年的这个国界呢，其实就是这个摩西的 神给摩西的那个国界。 OK， 好，那其实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就是神虽然给他们这个地，也给他国界，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就是因为一直犯罪，然后跟那个迦南地的人妥协，这是在特别这个约书亚记下面是四世纪，四世纪里面就讲得很清楚。 OK， 所以以色列其实从来他们从来没有就是完全占领这块地，因为他们后来就好像就跟当地人妥协了，说他们同化，然后又拜偶像等等。所以其实以色列的国界一直就是在只有到这个一直就是你看这个地方是这个加利利海，对不对？它就是到这个地方 ，OK， 就是最多就是到这个地方 ，OK。那这一块根本就从来没有去过哈。那我们看下面一张图哈，是讲到那个大卫跟所罗门时代哈。大卫跟所罗门时代，那他们的那个疆域其实蛮广的 ，OK。那他们征服了很多很多地方哈，特别是大卫哈，这个在做王的时候南征北讨，那是他们的这个他们的征服的那个疆域也到达这个幼发拉底河，但是他们征服，你看他们这一块都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是他们的疆域，其实也蛮广的，对不对？可是问题就是说你看他们连这一块都有 OK， 可是他们的问题是说他征服了，是征服了，可是以色列并没有不能在那边定居啊，对不对？后来这都后来就慢慢都没有了。OK， 我们讲说神赐给他们的地，其实要他们在那边定居的，也就是他们的土地嘛，他们可以在上面这个安居乐业哈。可是大卫只是征服这些地方，可是后来也都相继的就失去了。OK， 后来后来以色列国就越来越弱了，就这些地方。而且这些地方的那些国家哈，就是都是好像就是给他们进贡的 ，OK， 以色列人并没有办法在里面住的 ，OK， 所以也不算他们的土地啊。那所以以色列就是因为一直犯罪哈，所以从来没有完全得到这块地，特别是王国分裂以后，他们这个犯罪越来越严重，而且会弄到一个地步，还被神赶出这块地。我们讲过这个巴比伦后来把犹大都灭了 ，OK， 连圣殿都毁了 ，OK， 被神彻底赶出这块地，很多人就被流放到巴比伦哈，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哈。那但是虽然如此哈，但是神哈其实一早就把这块地的所有权，那个地可以说像地契哈，就所有权状都已经给了以色列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OK， 就是虽然他可能没有拿到一块纸，但是神就是已经要把这块地，就是这个不会变的。虽然他们后来不见得能够享受到这块地完全的，就是这块完全的地，但是所有权是他们的。所以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神要把他们带回来。OK， 他们可以在里面定居，可以在里面安居乐业哈。好，这是讲到这个恢复的地界，所以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个是讲到以色列今天的国界，这个图看起来很大。其实以色列今天的国界其实比那个神要给他们的那个地小很多。如果你想知道这个以色列的地界，我每次都是认那个死海，还有认那个加利利海。OK， 就是所以他今天在这块地，其实你看今天就是它其实蛮小的 ，OK。那虽然这边好像一直延伸到这里哈，但是将来那个前几年的时候，那个南边的地界是这样子 ，OK。这块好像没有 ，OK。但是他们北边这一大块，他们就没有 ，OK。是他们今天的国界在这里，而且这块是 叫做河西、啊、叫 West Bank、啊、那这块地其实今天是给了这个巴勒斯坦人、哎、还有一个加沙走廊在这里、啊、加沙走廊在这里也不是属于他们的。那还有一块叫做什么 Golan Heights 叫、哦、是葛兰高地是吧。哎呀，我不知道，我现在不太记得这块地是属于谁哈、啊？嗯，不晓得是以色列还是属于这个巴勒斯坦啊？嗯，我忘记了。不过这块跟这块是属于巴勒斯坦。OK， 所以其实，在前几年的话，这些都要还给以色列的哈、啊。以色列或者甚至于包括黎巴嫩、叙利亚哈、啊，在这边哈、啊，都是神给已经赐给他们的土地哈、啊，他们将来都会得回来哈、啊。那这是讲到以色列今天的国界、啊、嗯，那下面呢，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新的分地、啊、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哈、啊，这个是讲到这个约书亚。约书亚时代他们所分得的这个十二支派的地哈，你看他们是啊，对不起，那个每一块地的形状啊什么什么，你看这个是加利利海，这个是死海哈，所以他们在分也就是分到这个地方而已。OK， 呀，那我们都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就是南征北讨，对不对？那把那个最大的那些。上来都除掉了哈，那剩下来的就是要每一个支派自己去分得的，在他们支派里头自己要驱赶那边的里面的那些迦南人哈。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神要以色列自己学会征战哈，这是我圣经里面讲的，而且呢，就是说神也认为就是说一下子把他们通通杀光也并不好，让以色列人很少嘛，这样子吧。那这块地呢可能会被这个野兽，就是因为人口少，所以野兽就会来占领这些地，所以神是先让约书亚把这个大的敌人这个南北都打，然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根基，然后约书亚过世以后，那这些支派呢，每一个支派他们的土，他们应该在他们自己所得到的这块地上哈、啊，他们要把那边那个地的迦南人要赶出去，或者就是说每一个支派要自己征战。OK， 那可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失败了哈、啊，那他们虽然没有赶出迦南人哈、啊，他们开始的时候还有哈、啊，可是后来就跟迦南人妥协了哈、啊，让他们留着跟他们一起住哈、啊，让他们为他们这个。挑柴打水做工哈，那就是从他们身上这个获取这个经济的利益哈。后来甚至于还跟他们通婚，对不对哈？然后后来就拜他们的偶像，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堕落。OK， 所以这个就是约书亚时候的这个分地，你看都长这样子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千禧年时代它是怎么分地的呢？很不一样的，你看千禧年的分地哈，是你看到没有？有个特征啊，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子，都是东西向的。OK， 最北边是但，最南边是加德。OK， 我不知道他这为什么要这样排啊？这个我没有去特别研究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图画的有点不是很好啊。就是其实如果你看这个以西结书四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神说让他们去均分这块地。 OK， 所以每一个支派，我的了解是每一个支派他所得到的是面积是一样的。 OK， 那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有的就好小。 OK， 好像不太画的可能不太好，我相信是画的不太好啊。那所以就是东西走向。 OK，这很特别哈。那他们怎么分地呢？他们也是跟以前一样用研究的方式。 OK， 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犹大跟便雅悯的支派之间有一块地 就好像就这块对不对、啊、这块地很特别、啊、这块地呢那个圣经里面叫它叫圣供地、okay? 这个就是叫 the holy portion、okay? 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圣供地、啊、那英文的话比较我觉得英文比较清楚叫圣叫 holy the holy portion 就是在整块地里面、啊、有一块是 holy 的就是专门就是好像给神用的一样哈，那，那这块圣供地是给谁用呢？哦，就是给这个祭司啊，就是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人，给祭司、立位人，还有一个王，你们记得吧？有一个王啊，他就是好像可能是。治理这个以色列国的，他不是弥赛亚 ，OK， 他不是那个 king， 他就是一个 prince，OK，、okay? 然后他也要为自己赎罪，他也生儿子 ，OK， 所以我们就知道他不是弥赛亚 ，OK。还有就是圣殿跟那个圣城，刚刚我们都看到那个图画，也在这块圣宫地里头 ，OK， 好，那还有一个很特。一个有一点就是还有一点就是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支派里面呢还是会有很多的那些外邦人哈他们就是可能他们就是信耶和华的 okay, 然后跟他们同住然后在旧约就是这样在旧约里面他们以色列中间也有很多外邦人跟他们一起住那个时候呢这些以前的话那些外邦人在以色列地他们是没有产业的他们不能只有以色列可以得产业可是当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这些住在以色列的这些外邦人他们跟那个他们所住的那个支派一样都可以在里面得到产业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其实这个在其实这个在立位记有提过就是那个他就说你们要以色列要善待这些寄居的外邦人要爱他们跟爱自己一样可是并没有说他们可以得产业可是在千禧年度他们也可以得产业所以其实所以你就看到说其实神的心意是要万民得福以色列只不过是神一管道那神对他们也有很高的要求因为他们是要彰显神祝福的一个民族，所以这个民族必须要圣洁。OK， 那神给以色列很多 ，OK， 给他们律法，而且给他们很尊贵的地位。可是以色列是以前他是辜负了神哈，所以神本来期盼他们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他们都失败了 ，OK， 失败。后来，那可是，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大灾难末期以色列全家悔改、哦、那他们那时候悔改的是非常的彻底的、哦、我觉得他们那个头脑真的是非常彻底、okay? 那所以他们就真的就是当他们进入千年国度的时候他们真的要为神、哦、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度、哦、所以、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全世界都会因以色列而得到很大的祝福这是神最终的心意就是他要万民不只是得救而且要万民的祝福好那我现在来看一下这个下面一张图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用图才可以讲清楚像用嘴巴讲是很混乱的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图显示出来这些图虽然不见得都画得很好但是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图还是比较好大致上都是对的好那讲你看刚刚讲到那个圣供地在这一块这个地方那他把这个放大这个圣供地放大就是这样一块方的 OK 一块方的那这个是他怎么就是你祭司跟立位人他们怎么样使用这块地呢还有其实圣城也在这个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这样子这块地呢分成三份 OK 他这个比例是画对 ，OK， 很多很多那个图画人的比例都不对，所以我都不敢用啊。这个就是它就是也是东西走向三块哈。那这块是给立位人住的 ，OK， 最北边哈。那中间这一块呢是给祭司的 ，OK。那他们这块地的中间哈是圣殿 ，OK。那祭司呢是围绕着圣殿居住 ，OK。我们上次讲过，就是说在千禧年国度只有那个撒都的后人可以做祭司哈，在旧约的时候是亚伦所有的只要是亚伦子孙都是祭司 OK， 可是在千禧年国度里面神更加挑选他撒都一个支这个支派的那个撒都当然也是亚伦的后裔哈，那只有他的后代才可以在千禧年才可以做祭司，上次我们讲过哈。所以这个这一块这块面积是跟利未人是一样的哈。那所以利未人在这里，祭司在这里，他们因为他服侍圣殿，所以他圣殿在他们中间，所以这一块哈，其实就变成至圣的，就是 the most holy。Okay， 然后南边有一块哈，好像面积只有他们的一半哈。这一块哈，那这块你看到这块是给这个圣。耶路撒冷城 ，OK， 这块哈、这块最南边的这一块，中间有一个方方的，有没有？那个就是耶路撒冷城 ，OK， 所以圣殿在这里，耶路撒冷在这里，我们是分开的。OK， 好，那这张图呢，我就是更加放大哈、OK， 这张 OK， 那我现在找不到那个英文的，所以中文的，所以我就是。我觉得这张可能是说话我找到最清楚的一张，这是刚那块方块的那个放大。你看这个利未人的住区哈，这块是祭司的住区，这个圣殿哈，然后这一块是圣城的那个区域哈，这块就是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城 ，OK。那然后这个城的两边也是属于耶路撒冷的城的 ，OK。那这两边呢是谁在用呢？就是耶路撒冷城，这个都是圣经上讲的，不是我讲的，就是他有很多这个、很多可能很多东西要维护嘛。那圣殿的维护当然就是祭司嘛。那这个城的维护啊。就是有工人 ，OK， 呀，这些工人是从各个支派来的 ，OK， 那他们来的时候，他们就住在这个地方 ，OK， 就这两块然后他们也可以在上面这个耕种啊等等，哈，就是这两块是属于城市的两块地，哈，好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哈，神把这个祭司跟利未人啊。都分散在百姓之中间居住啊！你们记得在旧约的时候，神从各个支派里面选一些城市出来，有的城市给这个利未人住，有些城市是给祭司住啊。我记得还有所谓的祭司城啊，还有利未人城。OK， 那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就是他要把这个祭司跟利未人就是分散在。这个以色列百姓中间容易这样子的话对他可以他们很容易教导他们 OK， 教导他们遵守神的话然后以身作则这是旧约时候 OK， 但是在千禧年国度呢就没有了 OK， 神把你看神就把这些祭司列位什么都集中在一起对不对那我就想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其实为什么呢我自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其实这个话我上次也讲过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这好像忘记在哪一节了其实我有写下来忘记在哪里就是叫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 OK，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再需要这个祭司跟利未人他们分散在百姓中间教导 OK，而且那个时候 有一我觉得很有意思有一句话我想念给大家听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 你看我们今天是要传福音，哎呀，不太容易，对不对？我们要到我们朋友跟我们认识的这边，要好像拉着他们的手一样，哎呀，你要不要来听福音，对不对？要邀请他们，那他们还不见得要来，对。可是在前几年过路是倒过来的， OK， 那是这个外邦人拉着这个以色列的手说，可不可以带我们去圣殿，耶和华的圣殿敬拜他，这是最倒过来的，所以很有意思。那 我读一段，就读一点圣经给大家听，就是撒迦利亚书第八章二十三节，就是证明说我刚刚讲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就是在千禧年国度的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中出来，那今天就是有十个外邦人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拉着他的衣襟说，我们要跟你们同去， OK， 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就是他们是从那个以色列的那个见证里面，他发现以色列真的受神的祝福，他们非常的羡慕，所以他们也要去敬拜神， OK，这个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神，为什么以色列得到那么好的祝福，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原则也是可以用在我们今天，其实从我们的见证我们所得到的祝福，那个如果真的让这些外邦人那些不信人他们也羡慕的话，那就是说我们就真的是为神做见证，他们不是因为被你游说，不是因为你的面子，但我不是说这些没有用还是有用的，而是说因为你的见证他们羡慕，我自己是听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所以这不是 是的确是的，有的基督徒他们真的是有很好的见证， OK，就吸引了，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朋友，前他是一个弟兄，他就说他说他为什么会信神，就是因为他在中学的那个老师就是个基督徒，他说那个老师给他的那个印象才太深刻了，他说让他真的就是想看认识这位神，他说他觉得他这一生就是受那个老师影响真的很大，否则的话他可能不见得会信，所以我就说这个原则也适用在今天，对不对？好，那还有就是，所以这块地呢，就是有利未人区、这个祭司区还有圣城区，这是我给他们的名字 ，OK。那其实你看这个这个两个箭头，一个往东，一个往西那就是说这块其实这块，如果你看刚刚我那个比较大的图的时候，这块会一直延伸，这边一直延伸一直到约旦河那这块呢会一直延伸到那个地中海 ，OK。那这块地是属谁的呢？这两块地。是属王的，就是我们刚讲到说那个服侍圣殿还有一个叫做王，就是一个 prince 是属于他们的我刚回到刚刚那个图你看他这个这个就是他这个放大他就你看他这个他把这个圣公地这块放在这里 OK。然后这边这个方块里面有利未人有利未跟祭司还有圣城的这个区域然后这整这个然后这外面还有两块对不对这个他把这个图放得很右边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放得很右边那可是他就是还是有两块这个蛮大的地那这两块地呢 是给谁的呢就是给那个 Prince 刚讲的让他去居住 OK 所以这个那所以那两个地区呢我就叫它叫属王的地 OK 属于这个王 OK 那这个这个属王的地呢其实跟那个祭司跟利未人不太一样就是说这是王的产业他可以把它传给他的儿子 OK 然后 不可以买卖 ，OK， 但是他可以送给人 ，OK， 他不能买卖哈，不能用不能金钱交易。那可是这个地他送给人的话呢，可是这个人呢必须要在五十，这是旧约的这个一个规矩，就是第五十年的时候，那个人要还给这个王或者是他的儿子 ，OK， 要还归还的 ，OK。所以因为我们都知道土地永远都是属于神的 ，OK， 他怎么分配就是不能改变哈。那今天我觉得东西比较少，因为只有两张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结束在这里 ，OK。那以西结书呢，就是其实我们如果记得的话，就是以西结书其实基本上分成两个最大段，一个就是神的审判啊，就是审判这个。犹大 ，OK， 还有耶路撒冷 ，OK， 而且那个审判是一定会来的 ，OK， 因为以色列人神经警告他们多少年啊，说哎呀，你们如果这样的话，神就要审判啊，他们依旧是一直不会改，那以至于神最后就是定义要审判他们，那当这个审判之后呢，神也审判这个周围的列邦哈，对呀，那。当这个审判的信息之后，马上就是讲到神的这个要恢复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今天以色列好像慢慢的就你看他又建国了，对不对？好像那个苦，我们讲到那个苦谷的印象，苦谷的印象好像那个苦谷已经复活了 ，OK， 好像那个都站起来了，可是呢好像还没有吹灵气哈，苦谷最后的时候，神叫以西结叫那个风进到他们里面哈，让他们成为一支站起来的军队 ，OK， 是一支有灵气、有灵的一个军队哈。好像今天还没有看到这一步，他们那个苦谷是接起来了哈，然后也站起来了，有肉有皮，但是还没有灵 ，OK， 但是到那个大灾难最后的，他们全家悔改。那个时候他们就真的就站起来成为一支大的军队，当他们在千禧年国度里面，他们要成为神的见证 OK、yeah. 好，我们记得千禧年国度的进去的人都是信主的 OK， 可是他在里面那些第二代第三代、啊、可能也是一代不一代、啊、因为人还是有罪行、啊、他们要得救还是要需要救恩 OK，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个时候以色列他们真的是起了一个很大的作用，他们会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哈。那千禧年之后呢，就是永恒国度，就是我们所讲的新天新地啊。OK， 就是我讲的，就是圣经上讲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OK， 那其实，在圣经里面，千禧年国度讲的。比较多，真的蛮多，你看以西结就用九章来讲这个，可是永恒国度讲的比较少，我觉得那个以赛亚书里面有提到，别的书可能新约书可能也有提到，那启示录二十二章提到 OK， 永恒国度真的是讲的比较少，所以很多人把永恒国度跟那个千禧年国度混在一起。好，那我们上次有讲过，在永恒国度里面，没有太阳，没有月亮，不需要，因为神他就是那个光的来源。还有没有圣殿 ？OK， 不需要圣殿，因为神跟他的羔羊就是圣殿。OK， 好，那今天我们就结束在这里。好，我们来祷告一下。OK，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带我们把以西结书读完。主耶稣，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基础，主啊，以后等我们再来读以西结的时候，主让我们有更深的认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话语真是永远坚立。主啊，我们读你的话是永远永远不会浪费的，不会浪费时间，不会浪费精力。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三个月来带领我们读以西结书。我们要把下一季的主日学，就是以赛亚书，我们继续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让弟兄姐妹真的是 踊跃的来参加这些课程。主，我们真的是要珍惜你所给我们的这些机会，让我们来读，有人带领我们读你的话。主，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样子的日子，这样的机会还有多少。所以说我们谢谢你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我们前面这个的道路。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